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读出恩典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今天是5月25号啊，有好多的恩典，我等不及想看到神今天要在你们的心里说什么。他为你们准备了了不起的祝福，今天会是特别蒙福的一天，今天会是特别精彩的一天。今天的讲道是我前几天在服侍一位姐妹，帮助她走出她的境况的时候，神赐给我的。当时神的话语从我的灵里涌流出来，我想这应该是很多家人都需要明白的道理。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想谢谢这位姐妹给了我们这个契机，同时告诉她，神借着今天的经文，还有更多的话要跟你说。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呼吸，我希望大家能跟我一起操练一下哈，我们来一起深吸一口气，吸进去，呼出来。圣灵啊，让我们深深的把你吸进来，你的力量突如其来，你的平安完全充满我。来吧，圣灵，随着每一次呼吸，来吧，来掌管一切，来向我们显明耶稣，来教导我们神的话语，来带领我们，来更新我们的思想。耶稣啊，我们等着你在我们中间彰显你的能力。主啊，我们今天感谢你。我为每一位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瞬间的弟兄姐妹感谢你。我相信是你把我们聚在一起，我相信你今天将要对我们说安慰、造就、医治和带领的话语。我想要对你说，如果没有你，我们自己完全不行，但因为你来了，我相信你现在就在我们中间，我相信你现在就在充满我们，我相信你现在就在为我们成就，而因为你来了，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感谢你赐给我们的力量，主啊，感谢那只能从你而来的自信。我们今天领受这一切，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让我们一起为神的同在鼓掌，阿门。今天神给了我们两段经文，第一段在列王记下第3章16到20节。以利沙说：“耶和华这样说，要在这山谷到处挖壕沟，因为耶和华这样说：你们虽然没有看见风，也没有看见雨，但这山谷必充满了水。”你们和你们的牲畜都可以有水喝。你们虽然事先看不到任何征兆，你们虽然事先完全不知道我会如何成就，但这山谷必充满了水。你们和你们的牲畜都可以有水喝。所以现在你可以指着你房子里的每一件东西说：“我家里的一切都能从这个祝福中受益。”这事在耶和华眼中算是小事。你所求的这事儿，在我们神的眼里只是一件小事儿。他还要给你战利品，他还要把摩押交在你们手中。你们要攻破所有坚固的城和一切繁华的都市，砍下各种佳美的树木，堵塞所有水泉，用石头堆满一切肥沃的田地。到了早上，到了第二天早上，他们刚刚向以色列的神献上新收的谷物。忽然，突然之间，有水从以东来，那是沙漠所在的方向，那是戈壁所在的方向，那里一片干旱，但突然之间有水从那个方向来，遍地就满了水。 然后再让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二章，只有一节经文。当时耶稣升天已经快10天了，距离耶稣死里复活已经快50天了，距离耶稣上十字架正好50天啊！使徒们正在焦急地等待耶稣曾经应许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经文说，突然有响声从天上下来，好像狂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整个房子。你们可能没有听清楚，突然之间，这声音充满了整个房子，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缝隙，每一个座位，充满了卧室，充满了厨房，充满了淋浴间，充满了整个房子。今天神给我们的题目是突然来临的祝福，请大家跟我一起说，好不好？请大家跟我一起说，突然，神的
突
祝
然，
福会突然来到我的家。神
的
给了我
祝福。
们振奋人心的消息，他的祝福会突然到来，突如其来的祝福。但在讲突然之前，我想先讲一下持续。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感觉很突然的事情，经常是持续打造和长期铺垫的结果。我们眼中在一瞬间突然发生的事情，背后往往有我们没有看到的持续性的过程，使得它发生。比如有一天，我站在镜子前面，突然发现，玛利亚学会做饭之后的第一年，就把我的腰围从28码放大到了35码。这7码不是突然间增加的，虽然我是在突然间发现的。再比如有一次，我儿子在学校最好的朋友的爸爸，他介绍了一场拳击比赛给我看。你知道，有时候你的孩子会为你选择要跟谁交朋友。他推荐我看了一场拳击比赛，是需要付费的。我花了60英镑，那差不多600人民币，看这场比赛。可比赛呢，30秒钟就结束了。他喜欢的那位选手，30秒钟就把对手给放倒了，爬不起来了。后来我再看见他，他很兴奋，他说："你看那场比赛了吗？"我说："我看了，恭喜你，你喜欢的那个选手赢了。但这个比赛结束的也太快了吧！"我花了60磅，看了不到1分钟的比赛。他说："虽然比赛很短，但该看的你都看到了，因为他打倒对手的那一拳是他最经典的技法。这一拳他练了十几年，你看到了这一拳的最完美的展现。"他想告诉我的是，拳击比赛看的不是过程，而是那个精彩的瞬间。我的那种怎么这么就结束了吗？的那种感觉，应该换成，哎呀，我怎么这么幸运，能看到打出这么漂亮的一拳？有多少人感到幸运？因为你看到了神伸出他永恒的手臂，打出最精彩的一拳。而这个精彩的瞬间，是经过长期的过程打造磨练出来的。我们感觉很突然的事情，经常是持续打造和长期铺垫的结果。前不久，我们在中国的朋友来英国玩，他们看到我和玛利亚仍然像十几年前那样彼此相爱，他们非常羡慕。其中一个朋友问我说："你的窍门是什么呀？"我说："对我来说很简单，娶玛利亚，这是我做的最好的决定，这是我婚姻最大的窍门，10多年来是他对我持之以恒的包容和支持，让我们能够享受一个又一个甜蜜的瞬间。不过，他不是在遇到我的时候才变得这么好的，他一直都这么美好，这么优秀。在甜蜜的爱情进入我们的生命之前，他一直就是这样。在神把我们拉到一起之前，他一直就是这样。然后突然之间，我们相遇了，碰撞出了火花。我想说的是，也许你现在 正生活在一个相对平淡的季节，你现在正生活在一个持续铺垫的季节，但是神会在你的生活中点燃火花，让它突然之间变得非常甜蜜、非常幸福、美好的生活会突如其来的降临。在这之前，那个平淡的季节，那个等待的季节，往往是我们最难度过的季节。但亲爱的弟兄姐妹，记住，那些在我们生命中突然发生的事情，往往是持续打造和长期铺垫的结果。有人问，说帮我找个对象，对神来说真的很难吗？不难，相反，对神来说，最需要时间的工作是改变我们自己。玛利亚之所以能成为一位优秀的妻子，是因为她之前就是一位优秀的单身。还记得你是独一无二的这篇讲道吗？每一位寻求婚姻的弟兄姐妹，你要先成为幸福的单身，才能走进幸福的
那
婚
或者。
姻。如果你单身的时候不能让你自己喜乐，结了婚之后，你们更难让两个人一起喜乐。神为什么没有立刻把你带进你生命的下一个季节？往往是因为你还没有为那个季节做好准备。婚姻是一个祝福，但对没有准备好的人来说，婚姻会带来非常多的问题、矛盾、压力、痛苦，甚至背叛。两个人相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时候两个人能平平静静地商量一件事儿，都不容易，甚至是一件有共识的事儿，都会因为彼此不适应对方说话的语气和方式吵起来。我在管理公司的时候，我做过一个错误的决定，是我这辈子都会记得的。我聘请了一位 HR 总监，也叫人事总监。他跟我在前一家公司就有合作，所以我很信任他，所以我向他开放了公司所有员工，包括所有高管的薪酬数据。你知道，一家公司正常来说，HR 总监的薪酬是远远低于业务高管的。因为我要向他开放公司高管的数据，所以我还特意调高了他的薪酬，远高于行业同等水平的 HR 总监。但是，当他看到其他的高管还是比他的薪酬高的时候，他仍然很不开心。每一次我给高管涨工资，虽然我也会同时破格给他加，但他都会提一些反对的意见。后来他专门找一些工资高的高管的问题向我汇报，好让我对他们产生不好的印象，少给他们加薪。最后我只能把他调离他的岗位。开放高管的薪酬数据给他，带给他的本来是一种祝福。但因为他里面并没有准备好承受着祝福，过早的祝福反而给他带来了很多的嫉妒和烦恼，甚至最终他丢掉了原来的工作。神是一位比我优秀得多的领导，他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他知道我们的内心能够装得下什么，而哪些祝福对我们来说还太早，是我们留不住的。神祝福我们并不难，难的是我们自身的改变。前几天我服侍的这位姐妹，神给了她很好的工作，很好的收入，但把她安排在了一个偏远的地方。她感觉很孤独，感觉很不开心。她渴望去南方的一个大城市生活，她想离开的心情迫切到了这样的程度。她时刻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随时背个包就可以离开。他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很多年，但从来没有买过是背不走，将来又有可能舍不得扔掉的东西。所以领受了神的启示之后，我对他说：“我说你有没有想过，神之所以没有带你进入下一个季节，是因为你没有真正享受他给你的这个季节。你知道吗？你的今天也是神的手所造的， 也是神赐给你的，他希望你能在其中欢喜快乐。当初神不是因为你的祷告带你来到这个地方的吗？突然之间，神就应许了你的祷告，因为你意想不到的原因，你就离开了之前你一直想离开的那个地方。神已经在你的生命中做过一次了，说明把你从这里传送到你生命的下一站，并不难。但如果你不能享受神给你的这个地方、这个空间、这一天，你怎么就一定能享受神给你的下一个地方、下一个季节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准备好了领受神的下一个祝福的一个标志，就是我们可以在当下的这个环境中平静安稳，回归安息。不管你今天处在生活中怎样的一个季节，要知道你生命中的每一天都不会白费，你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有意义和价值。神用每一个季节来帮助我们成长，让我们越来越像他的长子主耶稣。所以珍惜每一天。面对疾病的症状，你能不能在内心找到真正的平安？你能不能把债务的压力放到一边，开心的过好今天？这需要真理的装备，这需要全新的依靠，这需要生命中充满信心和盼望。当你发现你自己能做到这些的时候，你里面的改变就会带来外面的改变。你会发现，医治突然就来了，财富突然就来了，工作突然就来了，机会突然就来了，突破突然就来了。恩宠和祝福突然就来了，祝福会也经常突然来到。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水代表着祝福，忽然就遍满了大地。我很喜欢这个故事，我相信在今天听我讲到之后，你也会喜欢。这个故事中有三个国王，当时以色列分为南方的犹大国和北方的以色列国，约沙法是犹大国的国王，他是一位好国王；约兰是以色列的国王，他是一个坏国王。他爸爸是亚哈，他妈妈是耶喜别，他们都背离了神去信巴利。还记得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求雨的故事吗？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国王，是以东的国王。因为他们要穿越以东，去进攻摩押。摩押曾经臣服于以色列，但现在他们想要叛乱。不过以东有一大片旷野，一大片干旱的戈壁和沙漠。在我们与仇敌征战之前，他总是想引诱我们去旷野，去没有供应和补给的地方。你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吗？在面对仇敌之前，自己先打不起精神；在与疾病征战之前，先经历疼痛和症状；在与债务征战之前，公司的业务先出现问题。不要中了仇敌的诡计，不要去沙漠，在征战之前，不要被这些因素搅扰。也许你确实昨天没怎么睡好，也许你确实感觉身体疼痛。但你不是靠着自己去征战的，更不是凭着你的感觉去征战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做重大决定之前要先祷告，神会补充你的体力，恢复你的精力，神会带领你从得胜走向得胜。他们走了错误的道路，结果在旷野中用光了所有的水。听起来耳熟吗？在去征战的路上，遇到了没有想到的困难，一切似乎更糟糕了。如果你在去征战的路上没有了水怎么办？如果你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你自己童年的一些创伤又跑出来搅扰你，而没有人教过你怎么把创伤变成胜利，怎么办？我真的没辙了，我真的束手无策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神今天想要告诉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要灰心， 就在你觉得没有出路的时候，就在你觉得没有办法的时候，祝福会突然来临，水会遍满大地。在你需要突然的恩宠的时候，在你需要突然的力量的时候，在你需要突然的智慧的时候，你只需要深呼吸，把圣灵的气息吸进来，他的能力会被突然激活。在生活中，我们会遇到一些现在就需要神的时刻。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现在就在这样一个时刻，神想对你生命中这样的时刻说话。假如你在这样一个时刻，你需要神给你智慧，你没有5年的时间去研究和学习，你现在就需要这智慧，这智慧会突然到来。在你需要的时候，他会突然到来，他一定会来，大声说出来，把你灵里的宣告大声说出来，让我们一起说，好不好？让我们一起说，祝福会突然到来，祝
祝福
福
会
会突
突
然
然
到
到
来，
来，
祝
祝
福
福
会
会
突
突
然
然
到
到
来，
来，
祝福会突
祝
然到来，
福会突然到来，
祝福会突然到
祝福
来，
会突然到来，就是现
祝
在，
福会
就在你认为不可
突
能，就在你认为不可能的时候，他就发生了；就在你琢磨着怎么可能的时候，他就成就了。就在使徒们等了10天。不知道圣灵到底会不会来的时候，突然有响声从天上下来，好像狂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整个房子。圣灵降到那些正坐在一个非常艰难和不确定的季节中的人们中间。耶稣已经离开他们10天了，他们完全不知道耶稣会在何时通过什么方式再回来。他们被困在一个小房间里，但神给了他们一个大事业。房子外面到处都是要抓捕他们的人，他们连屋子都不敢出，他们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也许你现在也是这样，也许你需要神现在就来，因为你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就要大学毕业了，你完全不知道谁会雇你。也许你在上高中，你完全不知道你能考上哪个大学。别再问我想上什么学校了，等我知道了高考的分数再说吧。现在，别来烦我了。今天我们生活在各种压力之下。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你打算什么时候生孩子？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去找工作？所有被人催问的家人们，我知道你们很想说，别烦我。你不能当着他们的面说，但你可以跟主说。这让我想到使徒们催问耶稣：“你打算什么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啊？”耶稣是怎么回答他们的？对于那些觉得自己需要知道一切，但却不知道的人；对于那些觉得如果不知道未来就没办法前行的人；对于那些因为纠结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而停滞在当前的环境里的人，这是一句非常值得记住的经文。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这不是无知的许可证，这是进入奥秘之门的邀请。因为耶稣接着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有多少人喜欢耶稣这句话？你们不知道时间，但你们会得着能力。我不知道计划，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景况会结束，但我知道他已经赐给了我战胜这景况的能力。即使我还没有走出这个景况，但我有在这个景况中幸福生活的能力。因为我里面有圣灵，而圣灵不止给我能力，它就是能力。如果你相信耶稣，你呼唤耶稣来拯救你，他不只会救你，他还会给你能力， 面对你当前所有的挑战的能力。在我们遭受逼迫的时候，有人看到我们很喜乐，就问我们是不是已经有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说我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我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第三步做什么？你有这样的计划吗？不，我没有。但我知道，无论我需要做什么，神已经赐给了我能力，让我可以做到。在我需要做的时候，我就能做到。我有能力与耶稣同行，一步步走出这个困境。计划是天赋的事情。我只需要执行，而神已经给了我执行他的任何计划的能力。耶稣说，天父要让你凭着信心去信靠他的计划，你不需要知道他的时间表。主啊，我知道因你所受的鞭伤，我已经得到了医治，但这些症状什么时候会离开呀？主啊。我知道你已经还清了我的债务，但什么时候才能显示在我的账号上啊？这些不是你此刻可以知道的，但关键不在于你知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间发生，关键在于你能不能在神的工作还没有在物理世界显明之前，就信靠他，信靠他持续工作的手。信靠他稳定有力的手，信靠他永恒的充满能力的手，信靠他的心里充满的对你的爱。这让我们可以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季节里，依然能够站立得住。如果你必须知道才能信靠，如果你必须看见才能相信，就像那时候的门徒们一样，神今天想对你说的是。这正是我要改变你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回归安息，这就是为什么你没有在我赐给你的这个日子欢喜快乐。相信我，解决你的问题对我来说很容易，难的是改变你，让你能够在信心中看见，而不是在看见中相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星期。每一次你因为不知道时间而感到焦虑或者沮丧的时候，我希望你一遍一遍地对自己说：“我会知道，我会知道。当需要我知道的时候，我就会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种根据需要知道的关系。这既是为了让我们学会凭着信心生活，也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我刚才提到的那个 HR 总监，就是因为知道了他内心还无法承载的信息，而没办法承受本来已经给了他的祝福。如果我没有向这位人事总监开放高管薪酬的数据，他也许会因为这件事不开心，觉得我不是很信任他，但他的工作状态会更好，薪酬会更高，工作会更稳定。而不会因为在公司中起到负面的作用而被调离。让我再给你们举一个例子：玛莎·斯图尔特曾经是美国一位非常成功的女企业家，她创造了一个生活品味节目，叫 Martha Stewart Living。玛莎·斯图尔特的生活，跟观众分享她喜欢的美食、服装、家具、装饰品，因为她是一位很有品味的成功人士。而他分享的商品又都是美国职业女性可以消费得起的高质量产品，所以他的节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玛莎·斯图尔特成为了美国家喻户晓的偶像，也是被广泛信任的品牌推荐人。据福布斯估算，他拥有的总资产超过了7亿美金。但就在他人生的最高点，他因为一个案件。锒铛入狱，他的生活、声誉和公司被彻底毁掉。当时他买了一只叫做 Inclom 的公司的股票，这是一家医药公司， 有一天，他的一个朋友提前告诉他一条消息，说这家公司的拳头产品，治疗癌症的特效药，叫 Erbitux，没有通过美国食品和药物监督局的审批。他立刻就卖掉了他持有的这家公司的全部股票，一共有3928股。这次交易给他带来了多大的好处呢？不久之后，Inclom 公司向公众公告了这条不利的消息，股价跌了16%。你知道玛莎·斯图尔特因为提前出售了这些股票，减少了多少损失吗？45763美元。对这位有超过7亿美金的资产，而且事业还在蒸蒸日上的女企业家来说，不到她财富的万分之一。但因为这不到万分之一的钱，她失去了一切。因为在世界各国，通过公众还不知道的内部消息买卖股票是犯法的。玛莎·苏尔特被判刑2年半，而告诉她内部信息的人，也被判刑，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前途。有时候神不告诉我们一些消息，是为了保护我们。他知道我们经不起诱惑，他知道我们能保守住哪些秘密，我们心里藏不住什么。在我们与神同行的旅程中，有一些事情是神要控制的，有一些事情是神要我们去做的。那些神会控制不需要我们参与的事情，我们不需要知道。当神需要我们知道的时候，他自然会让我们知道。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会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完成他要我们去做的事情的能力，赐给我们开心快乐的过好每天的能力。耶稣说：“你不需要知道我再来的时间，但我会让你大有能力。”但也有一些事情，是神早已经告诉过我们的，只是我们一直没有留意。有多少人听过玛利亚的医治系列，上过关系大学，听过福音根基课程？神在这些课程里面告诉我们的真理，足够让我们战胜身边的一切境况。但有多少人，在生活中感觉到绝望，陷入了没办法把自己拔出来的困难的时候，才想起来，啊！原来神早就告诉过我。你可能听过我在《读出恩典》第一讲里面讲的那个故事。有一个年轻人考上了一所很有名但是很贵的大学，他的特别有钱的爷爷送了他一件礼物，是一本圣经。他感到很失望，但爷爷笑着对他说：“说对年轻人来说，圣经才是最大的宝藏。”你一定要认真的一页一页的读，特别是箴言。年轻人没有明白爷爷的苦心，把圣经束之高阁。直到他大学毕业、参加工作，遇到了生活中很多很多的困难。终于有一天，谁让他在无意中又找到了爷爷当年送给他的圣经，他想起了当初爷爷跟他说过的话。于是他打开圣经，翻到箴言，认真地读了起来。箴言中照射出来的智慧的光芒，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领悟。他细想自己的人生选择，真的后悔当初没有听爷爷的话，早点读圣经。可惜已经晚了，他想。如果他能从目前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他现在知道他应该怎样过好这一生了。正当他这样想的时候，张100万美金的银行汇票就夹在箴言的第15章和第16章之间。我们中有些人，直到发现自己没有真理就过不下去了，才去努力寻求。很多我们说我们想要了解的关于神的事情，我们其实还没有到非逼着自己去了解不可的地步。有时候，妈妈看着自己的孩子，心里着急，他为什么就不肯听讲到读圣经呢？那是因为大多数人以为，只要对神有肤浅的了解，就可以得到他所有的祝福。而只有我们进入了我们完全驾驭不了的境况之中的时候， 我们遇到了我们完全无法控制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对真理的需要才会变得清晰而且真实。然后你会打电话找你的小组长说：“还记得那次沉默的那篇讲道吗？哎呀，好像是讲使徒的，也讲了耶稣。当时我没仔细听，你知道是哪篇吗？你有这篇讲到的录音吗？你有这篇讲到的文档吗？有没有可能，神今天是在给你瑞玛的话语，让你能抵挡魔鬼在周五要对你进行的攻击？只是你现在还不知道，你不能到了比赛的时候才开始训练，在生活中你会遇到一些情况，你此时此刻就需要力量。你此时此刻就需要使用耶稣已经装备了你的能力，要想能在你需要的时候就得到力量和能力，你需要提前用真理装备自己。圣灵赐给我们的能力需要通过耶稣赐给我们的真理来激活，而真理就在神的话语里。请大家跟我一起说，神早有预备。
神早
神
有
早
神
有预
早有预备，
神早
有预
早有预
备，
神早
有
预
为我而预
备，
神早
有
预备，
神早有预备，
神早有预备。
哎，神早
即
有
使
预
你感
备。
觉一切都在抵挡你，一切都在阻拦你，也不用灰心。你的现在有一些事情是神知道而你不知道的，你的未来有一些事情是神知道而你不知道的，神早有预备。你所求的，只是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得到，不代表神没有已经为你预备好。只是因为你现在还没有看到，不代表神的大手没有在幕后为你做好。如果你回看你的过去，你知道它是信实的。如果我回看我的过去，我会高唱：“主啊，你的信实极其广大。”啊，天父啊，在你里面。果然没有转动的影儿。一切美好的赏赐和完美的恩赐，我所需要的一切，你都已经为我预备好了。你的信实极其广大，主啊，你向我扬脸。你在什么时候得到神的供应？每个早晨，在你需要的时候，每天早晨你一醒来，你今天所需要的一切恩典都会加在你的身上，你明天起来的时候，会有一卡车一卡车你明天需要的东西在你的门口等着你。但你还没有跨过今天的桥之前，你看不到神为你的明天预备的东西。每一个清晨，你只需要对神说：“请你给我今天我需要的一切。”在最终的胜利还没有到来之前，神就已经用他永恒的大手拖住你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今天的主题误导你，因为它可能会让你觉得你想要的一切都会在你想要的时间突然出现，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而在不会的时候，他的永恒的大手仍然在拖住你，他的永恒的大手可以在一瞬间把你从境况中拖出来，他的永恒的大手可以在一瞬间把你从抑郁中拖出来。让我来预言，神的永恒的大手可以在一瞬间把那个因为你不想孤单而去追求的坏男人从你的生活中赶出去。你可能会祷告：“主啊，让他回来吧。”但神说：“我不能让他回来，因为我要带领你向前。”你以为是祝福的，其实是堵塞，但只是因为神可以在一瞬间做很多事情，不代表在你看不到他做事的时候，他就不与你同在。证据的缺失，并不是缺失的证据。在每一个突然的祝福的背后，都有一只永恒的大手。神让万事相互效力，神的计划复杂到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脑容量去理解和想象，其中每一个环节都在为另一个环节做准备。 他在万古之前就已经定下了所有的计划，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没有突然，也没有偶然。2009年，杭州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到美国去邀请我回国工作，他们很有诚意。他们请我去参加他们公司的年会，请我到龙井边上去喝茶。但是我当时在美国很开心，我对中国的互联网行业没有概念，我不想冒险回国去工作，我最终拒绝了他们。2010年，我去了深圳的一家互联网公司，这家公司给我的待遇和职务都比杭州的那家要低，但我喜欢这家公司的文化。不过我有时候还是会想。为什么我没有选择那家杭州的公司呢？如果我选择了那家杭州的公司，会不会更开心，也更成功呢？我当时不知道的是，在2012年，也可能是2011年，有一个漂亮而又能干的女孩子，也来到了这家公司。10年之后，我们肩并肩、手拉手，开始了这个教会。我想问一下。你们中有多少人认为，在我当时考虑要不要去杭州那家公司工作的时候，神已经看到了这个女孩，今天跟我一起一步一步的建立和成长我们的教会？有多少人相信神那个时候就看到了呢？我相信。你相不相信神现在可以看到你生命中你自己还看不到的事情？有没有可能，你现在还没有走进那个突如其来的季节，你还在那个神用永恒的大手托住你的季节？神今天要对你说，孩子，做好准备，我很快就要把你带进一个全新的季节。你所向往的生活并不遥远，它就是一层窗户纸，捅破窗户纸的钥匙就在你的里面。你的里面刚强了，外面就必刚强。你的里面准备好了，我会在一瞬间，在突然之间，就把你传送到下一个季节。有一位姐妹对我说，她感觉她和神美好的应许，只隔着薄薄的一层。为什么这么久了还是没有得到？我告诉她，这薄薄的一层，代表的不是时间。而是他自己需要做的改变，这改变并不大，只有薄薄的一层，但这是你必须做出的改变。神最重要的工作，有时候也是最难的工作，就是改变我们。如果他不需要改变我们，他根本就没必要创造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他可以直接把我们带进天国。他今天要对你说的是。你要学习真理，掌握真理，活出真理。为了我要在未来给你的祝福，为了我已经为你策划好了的，你现在还不知道的，超出你所求所想的季节，在祝福突然降临之前，我也在持续为你工作。当你没有看到我在你的外面工作的时候，我一直在你的里面工作。而正是因为他在持续为你工作，你可以保持美好的盼望，因为不管环境看起来如何，突然之间，一切都会翻转，一切都会不一样。神会给你突如其来的祝福，你会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但你心里知道，这是神持续打造你的生命的结果。周围的人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你经历了什么，你的内心起了什么样的变化，你的心思意念做了什么样的更新，但他们能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你。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的财富好像并没有增加，你的工作好像并没有改变，但我就是感觉你比之前更自信、更乐观、更幸福。更坚定，更善良，更温柔，更平静，更谦卑，更喜乐了。他们现在在你身上看到的是神的荣耀，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在你的身上看到神的见证。 他们不知道整个过程，但是你知道，你会说，这出自他永恒的大手，这出自他的恩典，这是因为他爱我，这是因为他与我同在，他让万事相互效力，好让我有今天，所有的拒绝、逼迫，这一切都是为了今天，让我可以来到这里做这件事儿。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神可以把我一步一步的带到现在，他也会这样带领你。但你说，如果我错过了神的计划怎么办呢？我前面提到的姐妹，她担心的是，有没有可能我错过了神让我离开这个偏远的地方的带领？有没有可能神让我像亚伯拉罕一样抛下一切，辞掉工作，背起行李，毅然决然的去南方那个大都市？但我没去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心中也有这样的疑问，我想要告诉你的是，你也许不能始终如一的跟随神，但神一定会始终如一的带领你。在今天的经文里，这三个国王在旷野中走了7天，他们耗尽了所有的水。突然间，他们意识到，我们需要从神那里得到一句话，否则我们没办法继续，我们需要神的介入，否则我们没办法存活。他们是因为背离神，才导致他们深入险境的。可那个糟糕的以色列国王约兰说：“他说，哎呦，耶和华招聚这三位君王，是要把他们交在摩押人的手中吗？你看，他用第三人称叫他自己。”这个以色列的王，亚哈和耶洗别的儿子，他向巴利献祭和供奉，但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知道能拯救他的只有耶和华。不过他在求神之前，他先怪神，他说是耶和华招聚我们在一起，是耶和华要把我们交到摩押人的手中。我们中有没有这样的人，自己走错了路？走进了一片荒漠，却说是神让他陷入了这样的环境，是神没有让我在这次投资中赚钱，反而让我亏损，是神没有给我机会在赌桌上翻盘，是神让我跟那些不讲信用的人签了合同，是神让我不断的垫款给这家做电动车的公司供货，最后他资金链断裂了。约兰一边埋怨神，一边去找神的先知救他，所以以利沙对他的态度也并不好。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以色列王就是约兰啊，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去找你父亲的先知，你母亲的先知吧。你们不是信巴利的吗？怎么到了没办法的时候就来找耶和华了呢？”以色列王还在强词夺理，说：“不要这样。”是耶和华招来我们这三个王，要把我们交在摩押人手中。伊丽莎说：“我指着我所侍奉的万军之耶和华的永生起誓，要不是看在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上，我绝不理你，也不睬你，我看都不会看你一眼。”然后让我们看第15节，我很喜欢第15节。伊丽莎说：“但是现在，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但是现在，短短4个字给我们带来莫大的盼望。我曾经按照我自己的心意生活，但是现在我知道要跟随神。我曾经不知道真理，但是现在我知道了。我曾经没有听神的话，但是现在我听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悔改的含义。我曾经犯过错，我曾经走错路，我曾经酗酒，我曾经冒犯过神，但是现在，只要你回头，神就会帮助你。因为你看，当弹琴的人弹奏时，耶和华的手就落在了以利沙的身上。但是现在，然后就发生了。不管何时何地，不管你做过什么，只要你回头，不需要你忏悔，只要你转向神，神的帮助就会来到。 有一天我会讲忏悔的话题，但今天我们的道很长，我先把它跳过去。神的手落在谁身上？不是约兰，不是约沙法，而是落在以利沙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你需要找牧师来服侍你。遇到困难的是约兰和约沙法，但神的手落在以利沙的身上，因为神的能力会通过那个跟神关系最亲密的人传导到这个世界上，就像电通过超导传播的时候，几乎没有损耗，没有不信去抵消它，没有疑惑去模糊它。伊丽莎说：“耶和华这样说，要在这山谷到处挖壕沟。”神的手落在了伊丽莎的身上，但神的祝福并没有马上降临。在神的祝福临到他们之前，神先让他们干什么？先让他们在干旱的山谷里挖沟。为什么？对于口干舌燥、好几天没有喝水的人来说，挖沟并不是一件很轻松、很开心的事情。神能够让水从不可能有水的地方降下来。神能够分开红海，就不能通过神迹在大地上挖几条沟吗？为什么神要让他们挖沟？因为神的祝福永远不是送到你的嘴里的，神的祝福需要你的参与。你需要赞美他，你需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你需要打开你的心，愿意顺服于他。在他施展神迹之前，你需要做好准备。在他带你去面对哥利亚之前，你需要做好准备，你的心要做好准备，你的手要做好准备，你的根基要牢固，你不会被哥利亚吓跑。你要穿好全副的军装，你准备好了吗？我宣告，风暴和恶劣的环境都要离开你，去找别人去吧，因为你已经准备好了。你知道风暴伤不到你，你知道。白天太阳必不伤你，夜晚月亮也不害你。你准备好了，除了神让你做的，你不需要做任何事。你会充满信心和盼望的面对明天，不管环境如何，你都平静安稳，平安喜乐。你已经准备好了。沟是用来干什么的？沟是用来留住水的。水代表着祝福。如果你没有准备好，神突然而来的祝福会从你的身边流过去，即使你暂时拥有了它，也会因为你没有匹配它的真理，你没有匹配它的信心，你没有匹配它的性情，你没有匹配它的圣灵的果实，而又再一次失去它。有多少弟兄姐妹明白这一点？那个 HR 总监得到了加薪，但留不住信任。玛莎·斯图尔特。得到了成功，却留不住丰盛。神赐给了你安定的生活、稳定的收入，但却没办法喜乐。所以在神给你下一个祝福之前，他先让你挖沟。而一旦你挖好沟，你虽然看不见风，也看不到雨，但这山谷必充满了水。水会从你意想不到的地方，祝福会从你意想不到的地方。滚滚而来，大家一起说：“水会来，干旱的季节会过去。
过去，
水
水
会
来，
会
来，
干旱的季节会过去。
干旱的季节会过
去，
会来，干旱的季节会过去。
干旱的季节会过去。
神的祝福会突然而来，即使是他到来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躺平。”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把兵器和铁锹扔在一边，坐在阴凉里等着水流进山谷。这是很多刚开始听恩典福音的弟兄姐妹很容易进入的误区。在海明威的小说《太阳仍然升起》之中，作家比尔问老兵麦克说：“你是怎么破产的？”麦克回答说：“两种方式，先是逐渐的。”然后突然的，就像这条河一样。你们是怎么离婚的？先是逐渐的，然后突然的。我们在生活中看到的大部分突然发生的事情，是从一些没有那么突然的事情中来的。 祝福也是一样。我们中有没有做生意的弟兄姐妹？你的生意成功了，听到有人说：“哎呀，这家伙运气真好，怎么突然就成功了？”你会不会觉得他们很可笑？不，我干了很久。我觉得一夜爆红是一个贬义词，说的好像某个人是暴发户一样。我不是说没有这样的人，但大多数人，他们肯定建造了一些东西，学习了一些东西，掌握了一些东西，摸索到一些东西。突然，只是不了解你的人看到的外表。成功很少是一蹴而就的，如果成功来得太突然，那也会带来麻烦，因为过于突然的成功往往难以持久。而神所赐予的大多数成功，都是带领你一步一步走上台阶的。神很少带我们坐电梯。就拿我们这个教会来说，在神高举我们的过程中，他会用一些台阶来让我们站稳脚跟。甚至有时候，这些台阶看起来并不都是向上的，有时候你甚至感觉自己是在不断的向下向下。但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在神大能的手下降卑，他会在锁定的时候高举我们。这高举很有可能是突如其来的，而在这突如其来的高举的背后，有神一层一层绵密精巧的计划。除非神抽丝剥茧的一条条线索展示给你看，你没办法知道事情的全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获得成功的时候，我不希望你误解你的成功的本质，就像我不希望你误解你的挣扎的本质一样。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陷入挣扎的境况，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一次一次背离神的带领造成的。成功也是一样，往往是坚持不懈的跟随神所得到的。我最喜欢的赞美诗歌手劳伦·戴狗，啊，劳伦·迭沟，这是我的翻译，我觉得跟我们今天的经文很匹配。他高高瘦瘦的身材，偏偏有一副浑厚的嗓音。我第一次听他唱歌，我还以为是阿黛尔唱赞美诗了呢。15岁那年，劳伦因为感染了巨细胞病毒，不得不在家休学2年。在这2年的时间里，他爱上了音乐，也爱上了主耶稣。他听到神呼召他要做一名福音歌手。2010年，他参加了美国好声音的比赛。他饱含感情的歌唱主耶稣，但被拒绝了。2011年、2012年。他又去参加美国好声音的海选，还是被拒绝了。有人告诉他，大众级娱乐节目不需要福音歌手，唱得再好你也不可能入选。评委甚至建议他可以改唱流行音乐试试。但他知道，那不是神给他的命定，这些拒绝只是因为神在他里面的工作还没有完成。神的祝福也许不是在你想要的时间到来，神所赐的成功也许不是一蹴而就，但只要你跟随他，就一定会到来。成功怎么来？逐渐的，然后突然的。劳伦先是参加了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一个唱诗班，然后加入了一个当地的叫做“聚会”的福音歌手乐队。他在乐队里做伴唱，有一家小小的，叫做向心之城的唱片公司，专门出版发行赞美诗，在全国寻找福音乐团和福音歌手。他们约了聚会乐队去试唱。第一天的试唱并不成功，唱片公司并不喜欢这个乐队的风格。但第二天，神迹发生，其中一位女主唱突然嗓子疼，唱不出声音。劳伦·迭沟临危受命，去代替他做主唱。他的歌声立刻得到了唱片公司制作人的认可，这家唱片公司当场跟他们签约。第二年，劳伦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再一年，他自己创作、自己演唱的歌曲《 登上了福音歌曲排行榜，在赞美诗圈子里小有名气。但真正突如其来的祝福，发生在2018年，他创作了歌曲《你说》。这首歌创作了公告牌，叫 Billboard 的排行榜，这是全球最权威的英文歌曲排行榜的一项记录。这首歌连续129周不间断的占据了公告牌福音歌曲排行榜的第一名。大家知道一年有多少个星期吗？52个。129周是整整2年半的时间。你说不仅在福音歌曲的圈子里非常出名，还登上了公告牌热门歌曲的总榜，成为了一首名副其实的流行歌曲。很多人通过这首歌第一次接触到赞美诗。之后劳伦举办了全球巡回演出，他的万花筒演唱会在美洲、澳洲、欧洲和非洲四个大洲举行，场场售罄，一票难求。而当初选中了他的唱片公司向心之城也发展成了全球知名、影响力巨大的福音音乐出版商，培养了包括乔丹·费利兹、凯蒂·尼可、布兰顿·海斯、杰森·格雷、安德鲁·皮特森、北点敬拜合唱团和需要呼吸合唱团等福音音乐领域的著名的乐团和艺术家。福音音乐在全球范围内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我曾经有幸遇到过这个市场中的一位成功人士，他叫杰森·英格兰，他随时随地都能哼出一小段优美的旋律，让你惊叹不已。在聊起他的经历的时候，他说，我很早就得到神的呼召，让我去为主写歌。但这个过程并不像别人说的那样，他并不是突然一下子就成功了。当年他曾经说服他的妻子辞掉他的工作，辞掉他妻子的工作，跟他一起去田纳西的 Nashville 寻找能够支持他创作的唱片公司。 Nashville 中文可能翻译成纳什维尔，是美国的音乐之城，很多的唱片公司都在那个地方办公。到了 Nashville 他才发现，原来这个行业并不像他想的那么容易混，所有的唱片公司都拒绝他，只有一家很小的唱片公司愿意给他一个机会。这家公司没有给他太多钱，但刚好能够让他一家三口勉强的在 Nashville 生活。第一年他为这家唱片公司写了150首歌，没有一首被选中，一首歌都没有录。但出乎他预料之外的是，这家公司居然跟他续了合同。能看到神的工作吗？第二年他又写了150首，其中有一首被选中。你可能会认为我马上会告诉你，这首歌一炮打红，上了公告牌排行榜，有多大的影响力。并没有，这首歌只是被录制成了隐藏曲目，夹带在一张专辑中。你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是隐藏曲目，隐藏曲目是一张专辑中的附送歌曲，甚至不会写在封面的歌曲列表里。你去买光盘的时候，有多少人还记得在音乐商店买光盘的日子？有时候你会买到隐藏曲目的 CD， 啊，里边有一首隐藏的歌，放在光盘的最后。大多数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把唱机关了。他两年写了300首歌，有一首被录出来，还是隐藏曲目。所以在第三年，他得到格莱美音乐奖提名的时候，很多人说，这家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怎么突然就成功了？从隐藏到突然。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伪善的人那样，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说，有谁听过我之前写的那300首歌吗？没人，我们不想听，因为他们很难听。但不要因为他们不好听就停下来，因为神的祝福需要你的参与。这300首歌很显然不是神为他写的，否则你能想象神写的赞美诗吗？肯定每一首都震惊世界，对吗？杰森自己日复一日的耕耘和挖掘，创作了一首又一首被人抛弃扔掉的歌。 但在这个过程中，他越来越认识神，内心有了越来越多的感动，他的生活和经历给了他越来越多的感悟。而当他把这些感动和感悟真切地融入到他写的歌曲中的时候，就创造出能够触动心弦、给人力量和盼望的敬拜音乐。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你们什么？在神的祝福突然降临之前，你要按照神的指示去挖掘。也许你的作品现在只能被隐藏起来，连名字都没人知道。但如果你愿意持续的在至高神的隐秘处挖掘，有一天成功会突然降临。每一个人都想要那个突如其来的瞬间，但其实是那些隐藏的过程带来了那些突然的成功。大家跟我一起说，隐藏，然后突然。
隐藏，然后突然。
把我藏在你的隐秘处，只有你和我知道的地方。免得在我准备好之前就把我暴露在世界面前。主啊，我想要在隐秘处成长，我想要在隐秘处改变。在你可以触摸我，在你可以栽种我，在你可以把我的里面重新装修的地方。因为我知道，每一个突然降临的祝福，都是从隐秘处开始的，都是持续打造和长期铺垫的结果，从隐藏曲目到格莱美奖，祝福会突然降临，你会突然把我传送到下一个季节，而当它突然到来的时候，我知道，是因为我在隐秘处做好了准备。让我们更深入一点，愿不愿意听我挖得更深一些？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这三个国王，他们穿过沙漠去征战，在中途用光了水。有人听到这个故事，觉得是在说自己吗？在前往征战的路上，经历沙漠一样干旱的季节，而在抵达战场之前，就已经消耗了如此之多，以至于完全没有力量去打这场仗了。于是他们请来了神的先知，先知开始为他们发预言。伊丽莎说，耶和华这样说，要在这山谷到处挖壕沟，因为耶和华这样说，你不会看见风，也不会看见雨，但这山谷必充满了水，你们和你们的牲畜都可以有水喝。在理解先知说出来的话之前，让我们先看看他没有说什么。他没有说，这场战争你们放弃吧，你们打不赢。他没有说，你们的处境太绝望了，你们完蛋了。虽然这三个王的心里确实很绝望，这让我想到，有时候我们内心枯竭、没有力量的原因，是我们的口里总是说我们眼睛看见的，而不是神所启示的。所以你看，伊丽莎连续两次说“耶和华这样说”，16节说了一遍，17节又说一遍。每一次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都觉得有点拗口，很重复。但圣经中的重复，是因为它很重要。也许这确实让人很难过，但神这样说。也许你确实很孤单，但神这样说。我知道你眼睛看到的会让你沮丧。但当你的眼睛看到的与神说的不一致的时候，我希望你宣告神所说的，而不是重复你眼睛看到的。这是我们应对生活中的一切失望、痛苦、挑战、艰难的最重要的技巧：宣告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超越现实的真实，神的旨意必将实现。神用话语创造世界，神用话语成就他的旨意。有多少人还记得玛利亚不久之前讲过，神的话语带着自我实现的能力。但我不是在教你们逃避现实， 逃避环境，你需要面对环境，你需要改造你的环境，你需要在干旱的山谷中挖沟。神给你的解决方案就在你的环境里，但你要通过神的话语去认识环境，透过干旱的表象看到山谷中充满了水。因为神的话语会让环境从现在的样子变成神旨意中的样子。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卡在环境之中，是因为他们忘记了神的话语。如果你不把自己看成是征服者，而是把自己看成是受害者，你忘记了神呼召我们做得胜者，你就会持续做受害者。所以不要说那些受害者才会说的话。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再这样下去我怎么办呢？哎呀，我的腿怎么还疼啊？要说得胜者说的话，神已经医治了我，一切疼痛都不许再回到我的身上。我是富有的，我是平安的，今天是神所造的日子，我会在其中欢喜快乐。不要说这地方太偏僻了，我太孤独了，不要成为偏僻的受害者。把你的行李打开，给自己买一件将来会舍不得扔的东西，到街上去走一走，接触一些人，认识一些人。你知道吗？神给你的去南方的单程车票，很可能就在生活在这地方的某个人手中。我相信这个地方也有很多人像你一样在找去大城市的机会。不要把自己看成是受害者，即使你真的是网络诈骗、POA 或者什么其他形式的逼迫的受害者，也不要把自己看成是受害者。当我们刚开始被逼迫的时候，我们感受到好大的压力，我们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但当我们在主的话语之中得到安慰，得到坚固，不再把自己看成是受害者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那些老部下，我们在行业里的那些合作伙伴，那些投资人，他们突然一下子对我们有了信心，他们更愿意站在我们这边，更愿意来帮助我们。如果在2022年，我还是一副受害者的模样，没有人会愿意把公司的股份送给我。虽然那时候逼迫还在继续，但当他们看到我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得胜者，是征服者，是能够带领他们打胜仗的人。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很勇敢，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独特的秘诀，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掌管着世界的主权。如果他让我做征服者，他让我做得胜者，即使我眼睛看到的是相反的，即使我的逻辑告诉我的是相反的，我仍然相信神的话语才是真实的，神的旨意必会成就。经文说，因为耶和华这样说，你们虽然没有看见风，也没有看见雨，但这山谷必充满了水，你们和你们的牲畜都可以有水喝。这水是从哪儿来的？突然有水从以东来，遍地就满了水。这完全不符合他们的逻辑和认知。我们不是刚从以东过来吗？我们在戈壁和沙漠里走了7天呢，连一滴水都没找到，怎么就会从以东来这么多的水，让遍地都满了水呢？神从水最不应该来的方向，带来了难以想象的众多的水。你心里觉得最干枯的地方，可以成为祝福的源泉，因为神这样说。在你生命中最大的危机里，蕴藏着最大的祝福，因为神这样说。我生命中走过的最艰难的季节，让我能够帮助成千上万需要帮助的人，成为他们的祝福，因为神这样说。是不是很神奇？但在神行这样最不可思议的神迹之前，他会先让你挖沟。有一些弟兄姐妹来找牧师服侍的时候，他们没有预期神会让他们挖沟。有没有人心里想的是，当耶和华的能力降临到我的牧师身上的时候， 他会预言，突然之间，这山谷里将会自动出现很多沟，然后这些沟里会自动灌满了水。但圣经告诉我们，神不但会给我们预言，还会给我们指示，让我们去做事。不要在乎你做的事有没有结果，就像杰森一样，300首歌没有一首值得被录制发行的。但如果神让你挖沟，就继续挖，直到水到来，直到神的祝福到来。以前我看到神在某个人身上的见证，我只会想到神的伟大和神的爱。现在我会想，在这突如其来的祝福之前，神给过他什么指示？我会想，在他们领受到神的这样了不起的祝福之前，他们的里面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我相信，他们一定更了解神了，一定跟神更亲近了，一定更明白真理了，信心一定更坚固了。他们一定去除了心中难以去除的那些不信，他们一定下决心改掉了一些旧的习惯，他们一定抛弃了一些旧的成见。当我看到幸福美好的婚姻的时候，我会想，他们一定听了我讲的关系大学，他们把配偶放在第一位，他们学会了更好的跟配偶沟通，更明白配偶的需要了。每一次我看到见证的时候，我不只去看神为他们做了什么，我还会去看神让他们做了什么，因为是他们里面的改变，让他们有了能够承载神的祝福的沟渠。而这时候，突然之间，神的祝福就来了。经文说，到了早上，约在献祭的时候，忽然有水从以东来，遍地就满了水。如果你等到第二天早上才出现在这个山谷里，你会以为神的话语到来的时候，水就来了。你不会想到，神让他们在这里挖沟，挖了一整天，甚至可能一整夜。所以，当你看到见证的时候，看到每一位蒙福的、每一位健康的、每一位富足的、每一位喜乐的家人的时候，不要只觉得神是对他偏心，你要看到他身上有什么东西是神想要在你身上同样塑造的，而你还没有准备好。神是陶匠，我们是他手中的泥，这说的不只是我们外在的生活，更是我们的内在。的确，只有神才能祝福他们，只有神才能在沙漠中开江河，让江河的水充满山谷。这是神的恩赐，但他们也做了准备。这才是神做事的顺序：逐渐的，然后突然的，先挖沟，然后遍地就满了水。谁让他们在哪里挖沟？就在他们脚下的山谷，就在你所处的环境里。这是一个干旱的山谷，一个低洼的山谷，一个看上去让人绝望的山谷。但山谷越是低，越是深，能盛下的水就越多。这不是埋葬你的地方，这是你突破的地方，就在你脚下的这个山谷。大家跟我一起说啊，这句话有点长啊，大家跟我一起说。没错，这是一个山谷。这是一个山谷。
没错，这是
耶和华
是一个山谷。
没错，这是一个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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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阿门。
阿门。
阿门。
我不用怕遭害，因为我的神正在为我准备宴席。正是因为干旱，所以要挖掘。你要在你的干旱中挖掘。神说，你挖的时候不会看到任何风，不会看到任何雨。所以每一次他们抬起头来擦擦汗，哎呀，想要看一下水来了没有的时候，他们看不到任何水的踪迹。我知道我今天已经讲了很长时间了啊，但我想讲一下。你们还有没有耐心再听一会儿？我想讲一下，你得到负面的答案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起风了吗？没有。下雨了吗？没有。有雾气了吗？没有。也许连一片云彩都没有。因为水不是从你想的地方来的，水不是按照你想的方式来的。但有时候太多的没有，会让你产生一种没有的心态。不管你一天查多少次，银行账户里的数字一直都没有变，甚至有可能还在减少。为什么银行系统还没有出现错误，把我的债务一笔勾销呢？因为水不是从那里来的。不要住在没有里面，而是要从没有里面把自己挖出来。不要让生活告诉你的没有成为你生命最终的定论。因为耶和华这样说，你想要的帮助没有来，你想要的市场变化没有来，你想要的政策没有来，你想要的评委的认可没有来，你想要的制作人的认可没有来。有多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和感受？在这样的季节里，你所做的决定至关重要，因为你能不能得到祝福并不完全取决于神。我知道有些人会错误地理解我的意思，说我不承认神有绝对的主权。神确实有绝对的主权，他知道每一件事的结果。但你知道吗？他想要给我们的祝福比我们最终得到的祝福多得多。即使他已经知道我们会错过某个祝福，他还是会试着给我们。即使他已经知道某个人会错过天国，他还是会试着让我去给他传福音。神生活在时间之外，所以他能看到一切，他能改变一切。但是我们生活在时间的长河之中，我们生活在我们的选择的后果之中。而我们能不能看到满地的水，能不能留住满地的水，不只是取决于神有没有给我们机会，也取决于我们在神迹发生之前我们选择做什么。你现在就在这样一个时刻，在神迹发生之前你选择做什么？神给了我一句话，也许是为你准备的。是，我会有疑惑，我会有失望，我会遇到很多个没有，也许有300个那么多，甚至比300个还多。但我想告诉你，我的灵里已经决定了，我会挖。如果神让我挖，我就会挖，我会一直挖，一直挖到神迹降临，挖到那突如其来的祝福突然降临。这是我能控制的，这是我能做到的。我不能让天下雨，我不能改变别人的想法，我不能控制那些只有神才能控制的事情，但我知道有一件事情我是可以做到的。我会挖，一直挖到神迹在我的生命中显现。我相信神会给我健康，我相信神会给我富足，我相信神会给我第二次机会，我相信神会带我进入我的下一个季节。在他这样做之前，我会继续挖。因为就在他们挖沟的时候，神从他们绝对想不到的地方引来了水。这就是我继续挖的原因，这就是我控制花销的原因，这就是我戒掉烟瘾的原因，这就是我保守我的心的原因，这就是我认真工作的原因，这就是我认真学习的原因，这就是我认真听讲道的原因，这就是我学习真理的原因，这就是我与人为善的原因，这就是我爱我的家人，爱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原因，这就是我十一奉献的原因。因为神应许了我，他在圣经中应许了我，他在异象中应许了我，他借着牧师的口应许了我，那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到，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祝福会突然降临。在那之前，我会继续挖。假如需要挖一整夜，假如需要挖一整年，假如需要再做一次祷告，假如需要再唱一首赞美诗，我会继续挖。我挖得越深，留住的祝福就越多。 张开你的口赞美他，他今天通过我的口应许你，他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突如其来的祝福。没有只是暂时的，他会用华冠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神为什么要在第二天早晨施行神迹？在献祭的时候，在赞美的时候，在敬拜的时候，在感谢的时候，忽然有水从以东来，遍地就满了水。如果你只是在旁边看，你看到的是突然；但如果你在挖，你知道这是必然。神为什么在这样的时间用这样的方式祝福你？我前面讲过，神的一切工作都在一个环环相扣、精巧细密的计划之中。神祝福你的时机和方式都是计划好的，未来有一天你会明白。让我们看后面的经文。全摩押都听说了有几个王上来攻打他们，于是所有佩戴兵器的成年人都被召集起来守在边界上。他们清早起来的时候，日光照射在水面上，摩押人从对面看到水红如鲜血，他们就说那是血，一定是那些王彼此攻击，自相残杀。摩押人呐，去抢战利品吧。摩押人来到以色列的营地，以色列人起来击杀他们，摩押人就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以色列人又杀入他们的境内击杀摩押人。所以摩押人就冲过来了，他们轻敌了，他们以为对方已经溃不成军了，但其实呢，以色列人喝饱了水，吃饱了饭，精神抖擞，战斗力十足。那不是雪，那是从以东而来的大水，跟冉冉升起的红日相遇的时候染成的颜色。神有一个精细到我们没有办法理解，更不要说预见到的计划。大水要跟红日以及摩押人的行动相互配合，就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让合适的人产生合适的想法。在我给那位住在偏僻地方的姐妹服侍的时候，神让我在异象中看到一个男孩子，目前还有一些感情的羁绊。这不是他遇到他的最好的时间，他会在他生命的下一站遇到他，但是会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祝福会在合适的时间到来，你并没有错过，神也没有把你忘了。太阳就要在你的生命中冉冉升起。神说现在是你挖掘的时间，现在是你歌唱的时间，现在是你欢喜快乐的时间，然后在最合适的时间，祝福会从你意想不到的方向突然降临。祝福会突然降临。让我们用20秒钟的时间来赞美我们的神，赞美他。因为忽然水就来了，遍地都是，填满了所有的沟壑，你现在挖的每一方土都不会白费。让我们降杯在神的面前，在他计划好的时候，他会突然把你高高的举起。水会流淌进你的生命，在我们这个教会，遍地都是水，遍地都是祝福。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释放生命和医治进入你们的生活。我释放财富和丰盛进入你们的生命。突然之间，一切就会翻转。神说，祝福会来，就像太阳会升起来，那么确定。他会赐你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美好、丰盛的生活。就在突然之间，祷告和宣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讲到就到这儿啊，我们来领圣餐，感谢主，阿们。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你的祝福会突然降临在我们的生命中， 就像在过去你一次一次在我的生命中做过的那样。我回看我的生命，我知道你的信实极其广大。你为我准备了美好的祝福，我所需要的一切都在你的手中，你都会赐给我。我们感谢你为我们上十字架所做的完工，这完工带给了我们这一切。我们领受你的身体，带着医治，带着祝福进入我们，进入我们的生命，进入我们的内心，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成为你的见证。在你的下一个祝福还没有来之前，我们要赞美你，领圣餐，分享你的身体，分享你的真理。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改变了，我们里面刚强了，我们的外面就必刚强，我们就必得着你的祝福。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领受，阿门。好，我们现在领受他的宝血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能力，通过你的宝血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可以战胜生命中一切的境况。主啊，生命中也许会有风浪，也许会有高山和低谷，但是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已经赐给我们能力，你赐给我们真理，让我们能够使用你的能力，让我们能够通过能力把你的旨意在这个世界上成就。我们今天聚在你的周围，我们聚在一起是为了敬拜你，因为你值得，因为你配得。我们领受你的宝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领受。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讲道到这结束了啊！弟兄姐妹们再见，神祝福你们。